好，下面这一段就写到贾母看到宝玉，因为宝玉这一天要到舅舅那边去做客，然后贾母就检查他的衣服，就说哎，这样穿你会发现很有趣，就平常袭人打点完以后贾母大概都满意的，可这一天大概就觉得不太对，所以贾母就把多年舍不得给人家穿的一件衣服拿出来，就雀金球，全部用孔雀的羽毛用金线绣起来的一件雪衣，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国的。我们又看到贾家里面的纺织品有这么多的外来品，就是俄罗斯的皇宫里面的雀金球给了宝玉啊，穿这件衣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贾母他们开了房门就让宝玉进来，宝玉看到贾母面上向里啊，就说还向里面还没有起来呢，那贾母看到宝玉身上穿着栗色荔枝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枣红多罗尼的天马箭袖啊，就是上面有天马图案，我们前面有讲过天马图案，就是马有翅膀有云的叫天马图案，天马箭袖，袖子小的叫箭袖，古代的衣服如果是大袖子不叫箭袖，就特别武打的时候的那种服装叫做箭袖，大红星星毡的盘彩袖的石青装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就问说下雪吗啊，就是这个祖母躺在床上看到孙子进来了，看到他身上的服装就知道说是不是要下雪，所以穿这样的衣服。宝玉说天阴着呢啊，意思说还没有下雪，可是天阴着可能会下雪，所以今天要出去做客可能就换一件预备下雪的衣服，还没有下雪。那贾母就命令鸳鸯来，就是贾母的这个大丫头，记不记得鸳鸯前面曾经有一个老爷要她去做妾，所以鸳鸯那一次之后改变很大，所以等一下会反映在宝玉的身上。那贾母就命令鸳鸯来说把昨天那一件乌云豹的长衣给她吧啊，乌云豹的长衣一个披风给这个宝玉穿，鸳鸯就答应了，果然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的拂叶裘。记不记得前面贾母因为疼爱宝琴薛宝琴，就拿了一件拂叶裘，就是水鸟叫做拂，水鸟的脸上的那个毛是特别颜色特别鲜艳的，用那个毛去绣的一件衣服叫拂叶裘，就给了宝琴。那宝玉就觉得哎，这件衣服这么漂亮，金翠辉煌啊，这么灿烂，可是细看的时候又不是拂叶裘，他就不太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所以《红楼梦》里面对于织品的描写是特别应该注意的，因为曹雪芹家族本身是江宁织造，他们对织品太了解，所以恐怕很多的织品都已经是今天失传的这些纺织上特别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只是清朝皇宫的江宁织造，他们其实也跟欧洲、西亚、俄罗斯都有纺织品的来往，去做很多贸易上的交换，去了解各国不同的织品，因为当时中国的丝绸非常的有名，所以各国都希望得到中国的丝绸，也可能拿他们最好的织品来换。所以我想这些经验是一般作家不可能有的，就是如果不是曹雪芹他们这种江宁织造的家族，恐怕根本幻想也幻想不出一个雀金球这样的东西出来。好，所以贾母就笑着说这件衣服叫做雀金球啊，孔雀黄金啊，雀金泥，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了线织的。好，注意一下，300年前贾母是知道什么叫俄罗斯国的啊，就 Russia 这个翻译成俄罗斯。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俄罗斯啊什么这些名字都是很现代的名字，可事实上它已经有好久好久的名字啊。那所以贾母就用了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的线织的，那前天把那件野鸭子头的给了你小妹妹了啊，这是非常有趣的贾母的语言。我们叫拂叶裘啊，美得不得了的一个名字，可是贾母就觉得哎呀，野鸭子头的啊，就野鸭子就是水鸟，就是拂，就是大雁脸上的那个毛做的，他就用野鸭子头。所以也看到那个贵族的真正大贵族的夫人，她的语言有时候很自在， 他觉得什么浮叶球啊，什么都那么文绉绉的，他就用野鸭子头的给了你那个小妹妹，给了薛宝琴，那这一件就给你吧。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件衣服，我一直觉得在《红楼梦》的中段出现，其实非常有趣。就是贾母是一个早年的管家，她有一点像王熙凤，很多东西都舍不得用。可是贾母已经到了有曾孙、有曾孙媳妇了，她忽然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你还能够活几年？然后你所有藏在这个家里的仓库里最美的东西，其实就这样耽搁在那里。那么他忽然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记不记得他有一次把那个整个倩云纱拿来给那个黛玉糊窗纱了，都是他说我当年舍不得用的。可是人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就拿来给这些他最疼爱的孙子孙女，给他们来穿了。好，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贾母对青春有一种鼓励，忽然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都舍不得用，可是再摆下去能够摆多久？其实东西也就摆坏了，那么就拿出来，就一件就给了薛宝琴。那今天就把这个雀金泥的球又给了这个宝玉，他说这件就给你吧。宝玉就磕了一个头。好，所以注意一下这个孙子的规矩啊，虽然很高兴，就是祖母给他一个名牌，他立刻就跪下来磕一个头，那披在身上。贾母笑着说：“你先给你娘瞧瞧再去。”啊，说这件衣服。当然是不得了的一件衣服啊，就是不要讲两三百年前，我想今天有一个俄罗斯的什么用孔雀毛绣的衣服，大概还是不得了的这种贵重。他就是说，你出门前先给你妈妈看一看啊，穿了这件衣服，所以宝玉就答应了，就出来。那出来的时候看到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啊，正在那边揉眼睛。那因为那天鸳鸯发誓决绝之后，就说我一个男人都不嫁。啊，就是要拒绝那个求婚，那个要把他娶为妾，他就不再跟宝玉说话。不止宝玉，大概贾家的男人他都不说话。就是鸳鸯表示他自己的某一个决断，就是我不要跟你们贾家的男人有任何的关系。本来鸳鸯都跟宝玉蛮好的，就是像姐姐弟弟一样的很亲的关系。所以你看到等一下宝玉去拉他手，他甩手就走了。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我觉得作者的伤痛，就是其实人在人世间有一种淫秽的事发生以后，使得所有高贵的情操都不能发生。我们刚刚提到说，宝玉跟所有这些女孩子其实是一清如水，包括钻到她被窝也是一清如水。她因为她就是有一部分像天真的像孩子，可是现在连握一个手都不行了。你可以感觉到宝玉的那个难过，就是他觉得人世间为什么最后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当然为难的是说，世俗中并不是人人都是宝玉啊，所以许多人其实并不懂这样的一个高贵情操，而是把所有的这些高贵的情操都误用为非常低级趣味的一种情欲的表现。